他的最后一品是竹雷品，竹雷品每一部经的最后一个都是竹雷，主就是主父，竹雷嘛，就是竹雷品大致上都说这部经要怎么推广，怎么流通才会有功德，你的方法要正确。那因为每一部经都有这一品，所以那一品我就不再讲了，因为我们5月14号就要开始讲能切经。简单的说，我今天要开始讲的这一品叫做法供养品，我认为绝对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法供养功德为最嘛，如果你还没开始做法供养的话，我就觉得你的人生可能要加油，特别现在2026年山火攻心，最关键的一年，不是只有这一年啊，从2024开始走离火大运嘛，离卦，离卦就是易经里头的卦，离卦主火，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几个行业或趋势是特别明显的，战争火，AI 能源电跟火，还有金融数，特别是数位金融，因为数位它才会牵扯到电嘛，对吧？还有我想想看，礼，它还有跟礼有关啊，礼仪礼貌，所以你看现在 model 走秀特别红火，你那个 TikTok 打开来，哇，真三两下就一个 model 出来走秀给你看，你不看都不行，这样子，那个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走运走到了，就是这样子。离以前是艮卦，那就是属土，所以那个年代20年前，任何人买房子随便买随便赚，这个人也是嘛，也是在那个年代买的嘛，对吧？可是现在房地产很难做了，因为你在艮卦买的时候可能很高，但是现在整个房市是下行的嘛。我想很少人是全现金买房嘛，都差不多有80%的贷款。问题是现在房价下跌很厉害啊，也许你现在把它，你说我现在不想要扛这个负债了，我就把它卖掉，可是你卖掉拿到的钱都不足以还那个贷款，所以因为这样子很多人就焦虑了起来。所以离火大运从2024年要走20年，这一段这个20年精神病人会急剧的增加，那因为精神病人急剧的增加，所以就有对治精神病的科室会出来嘛，对，这都是环环相扣的。那每一个人有病通常都会选择看医生，那医生有病怎么办啊？我经常举例，医生自己都死在自己的专业太多了，台大医院那个吴俊仲教授肝癌专家，他就是死在肝癌啊。林中洲教授耳鼻喉鼻咽癌专家死在鼻咽癌，对吧？谢桂雄院长，医学院院长，他们共同的老板，免疫学专家，而且他很权威，世界知名的。他是走小儿科，但是他是走小儿免疫，在世界上知名，因为他那个人非常内敛啊。结果他脑子里头长了那个罕见的瘤啊，从发病他。怎么知道自己发病了？就是他突然发现他耳朵慢慢的听不见了，眼睛慢慢的看不到，而且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3个月之内他死了。这个来告诉我们什么？现象界都是软弱的，如果你生病了你只靠现象界，那你就是大愚痴。 那要不然该怎么办？陈明玉该怎么办？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啊，对吧？因为这个都是基本你一定要面对要解决的。嗯，杨宗宪也是嘛。
师父还有个师兄哦啊王巧巧地真明试着回答、嗯、我觉得真的是要加强诵经，然后我自己感同身受、嗯、因为今年就是师父 要我们每天报你读经
报功课，
对，
就是你们开始跟上觉仙的训练节奏，
然后我自己从以文殊经而言诵一部到四部的感觉，
我看你
就是
最近都努力在诵文殊经典。
对，因为我实在太愚痴了、嗯、是非常的需要。
对，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
就是真的要在一个力量逼自己多诵经。
对对，
就是你不诵经永远没有改变，而且也不用花钱。
对，不用花钱，而且你赚功德吗？更重要的，你这个观点当然绝对正确，但是我要你回答的是说，当你有病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不能只看医生啊，因为医生让你不得靠啊，对吧？不是说医生不好，医生很好，但是你靠他是不够的。为什么？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是身心灵的统一体啊，你要让他回到统一的状态。你现在身体那个有病苦，那就是你的肉体生病了嘛，对吧？你的心呢？1949年 Walter Hayes 那个诺奖医学奖得主哦，他带给世人最震撼的影响就是他推出了身心医学，他主张心理影响生理，就是你的身体病了是因为你心先病了，所以我们被震撼了。可是这样够吗？当然不够啊，因为它缺少了一个维度，那就是灵性的力量。灵性，佛教称它为佛性、智性、空性，道教称它为道。你没有去开发这个力量的话，你永远都是病恹恹的。你看师父快80岁了，但是师父一天只睡2个小时。昨天到现在，礼拜四我要教学，我礼拜三一定是没有时间睡觉，一定的，一定的，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嘛，对吧？你看你们要做的事我都在做啊，我要做好这个那个，我为了让你们有转发的功德，法布施的功德，所以我每天不辞辛劳的二十年了，我不辞辛劳的这样子一直做一直做，每天都发布法布施，这要耗上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啊。我礼拜四早上5点以前我就要离开疗房，4点我要开始剃头净身。简单的说，我这些事情4点以前我要搞定，我搞得定吗？当然搞不定了，我只能搞一件事，就是要转发的，我赶快先处理好，然后上了那个高铁，你们在转发，我也在转发。昨天的中间立位为什么被我记过？就是他耽误了大众的时间嘛。然后到了台北以后，我要马上又赶中午要发布的那一篇啊，你们只是回应而已、欸、我是写作的人啊，我不写作你连回应的机会都没有啊。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训练写作，就是想办法帮你把情绪脑连接到前额叶的这个理智脑，你才不会被情绪绑架啊，对吧？所以 AI 的时代你会被什么绑架？ AI 的时代你会被什么绑架？我们的课必然是走在时代前沿了，因为你现在学佛，你只是讲佛教的方法跟理论远远不够的。为什么佛教的信仰人口数 本来就很少了，从四亿六千万降到现在只剩两亿九千万。过去的这十年，佛教是世界上五大宗教唯一信仰人口数下降的宗教。这个代表什么？你的弘法的方法跟渠道是有问题的，你没有直击时代的需要嘛？人家为什么要信你的宗教？我信你的宗教，我拿不到安心立命的方法。这个就是每一位佛教法师，每一个佛教信仰者，你要共同努力去抢救最最重要的一个弊病呢，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还在麻醉自己说释迦牟尼佛没有叫我们要去弘法立身，你开什么玩笑？你当佛教的出家法师，你没有弘法立身，那请问你为何要出家？道教之所以示威，你知道什么原因吗？道教没有，除了全真派以外，道教它没有出家的制度啊。出家人就是维持法脉最重要的一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扛起这个要肩负如来的家业。所以我才一直呼吁学佛真的不要只学，学得太表浅要干嘛啦，对吧？你连 AI 拿什么绑架你你都讲不出来嘛，对吧？ AI 拿什么绑架你？来，会跟你打擂台那个人暂时不见了要不然他就会抢着讲，但是我保证他也讲错，因为这个议题心嘛，师父写了五十集《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就是 AI 时代的经济的产物。现在在写，已经写了三十集了，《共同致富》，这也是 AI 科技下的产物，就是在 AI 的这一个大环境里头，你怎么创造财富？佛教徒一定很穷吗？当然不见得啊。稻盛和夫多有钱啊，大企业家，日本最出名的佛教的大企业家，对吧？不一定，不一定信佛就是一定是一无所有。师父维持一无所有是因为我是出家法师啊，对吧？你不会，你也得要拿着麦克风说：“我不会，我投降了。”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嗡阿旺超脚地成命，
试
着
投
降。
AI 拿什么来绑架你？你不知道吗？师父天天都在讲 AI， 你这个年代你不了解 AI， 太危险了。
是他快速大量的运算吗？
对，他的算力让人眼花缭乱，他的算力让我们迷失在其中，以为靠着他的算力我们可以有财富，以为靠着他的算命我们可以摆脱人类的五大苦。那是哪五大？你的财、你的健康、你的事业、你的官司，还有你的病苦。 Musk 不是靠脑机接口想要抢救高瘫的病人嘛，对吧？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 Musk 为什么经常觉得心里空虚？他没有掌握住灵性，灵性是最重要的。灵性如果你没有跟他完全的结合在一起，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你还是没有办法让你的心很安定，因为身心灵本来就是一体的。所以佛教为什么一直说佛教不是唯物论？唯物论就是你只重视身体，心是唯物论吗？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在那边套师父的答案。所以你要讲什么，师父怎么会不知道？心是唯心论嘛，这都是偏颇的嘛，对吧？佛教可不是这么教的，佛教讲心物一元论。为什么？心跟物，物是指肉体，我的肉体要倚靠着心，因为量子力学之父 Max Planck 他说，心是物质的母体，心是物质的母体，所有的物体都，所有的物质都因为心而产生。可是这样子够吗？请你注意到他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很少人去注意啊。他说心是物质的母体，可是它的背后有灵性的智慧指导着整个宇宙。灵性的智慧就是什么？佛教讲的根本智，佛性，如如不动的空性。所以你想要有好的事业、好的肉、好的身体、好的健康、好的官司，不打官司，好的人际关系，你应该要身心灵和谐发展，特别的重要。而且你自己要有践行的经验，而不是空谈去指导别人，这是错误的，这是造业的，是不能那样子做的。好，所以为什么师父每一集开课都一定是从直觉思维开始？因为直觉思维让你直击终极真理，让你直击灵性。好，我们今天要讲，这里法供养品，法供养品换了一品，这是师父维摩诘经的最后一品。然后今天师父挑的主题，诸佛菩提皆从此生。好，配了这个图，你来发挥一下吧。哎，你觉得那个他会来吗？为什么？
因为今天天气不好，他会更不舒服。
哦，是说他的腰吗？
各方面。
各方面。哦，是。那如果他来了怎么办？
那他进步了。
我觉得他应该要改善他的身体的健康，他应该要真的要来。每一个人刚刚讲的话，在车上还在讲，他因为参加了那个觉轩的训练方案以后，他发现他自己进步非常多，因为没有参加以前的懈怠，至于终于知道自己都在找借口。你看看觉贤成员他们怎么样子，拼死拼活，每天十三周的功课，对吧？不眠不休，然后他们的阅读量高达1300多万，扎扎实实的1300多万。这个就是法布施的功德嘛。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需要他，不是我需要他，我是创作那个法布施的材料，让你享有功德。你自己想办法，必须要去做法布施嘛，对吧？好，请。一下子就忘了。
师父还有个师兄，哇，我用查找地成名逝者回答。这张图呢，就是这个有这个镜像的这个效果，有实有虚。然后呢，应该是说，诸佛菩提他成佛之前，他首先他这个思维要拔高，然后思维要拔高呢，就是要了悟这个世间幻象跟终极本质，就是有虚有实，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然后。虚实是一如的。
你未免也靠太多的冥想了。
OK，但我觉得这张图非常对称，非常好。就是、
哪一张图不好的？
哦， 对，没错，但太不会讲话，
讲的都废话。
对。
那你讲完了？
对啊。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接从此生，那个此是什么？你没有回答吗？可是你有讲这个图吗？
有啊。
一在哪里？
哦，一就是整个啊，
整个。那怎么知道啊？怎么知道一是整个啊？
嗯、
，sorry，
应该是说这个倒影源自于上面的像，可是他们也是不能分割的、啊。
那这跟一有什么关系？
这跟一就是他们是合一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宇宙全息观的那个感觉，就是、每一个微尘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宇宙这样。
有吗？他有每一个微尘里头都可以看到、
哦、好，我觉得我胡扯得太离题了。
对，好，那个明慧，你要不要来试试看？麦克风在蒋璐华的桌上，这都是自由发挥，没有对跟错啊，没有对与错。我对老同学都比较严嘛，对吧？逼着他们要进步嘛。对，哎，是不是没有声音啊？没有开吗？哦，
然后要有一点
佛菩提皆从此生。
对，
此生是此、这一生的意思吗？不是。
因为直觉思维哦，最主要你就是要超越对跟错，所以就不用管我的答案对还是错。
嗯哼，
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对跟错，我们就会被限制住嘛。
对，
所以我们的人生的发展就会有困境嘛，对吧？所以这就为什么直觉思维的训练是如此的重要。就像现在 AI 时代，大部分的人没有上课的人，一定是倾全力都是往那个算力的极致在发展，认为那个就是我的未来。但是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对吧？
对，不是，
是
因为人还是有他的极限，我们不
是
机器。
是的，讲得太好了。
再怎么追也是追不了那么多。
是的，因为他没有灵性嘛 ，AI 他没有主观，他也不能动，他的动都是他的组织用程式设计牵制他，所以他本身他是非情。非就是没有意识系统，意识才是主观能动的嘛，对吧？嗯、你看这里头，陈明玉都没讲出来嘛。这个飞禽没有主观，没有能动，这跟 AI 一样啊。飞禽众生，这个是陈明玉，这是什么？
这个是友情，
这是友情众生。那这个呢？一条船，
这是方法
，它是有情还是非情？
我想到法上因舍和空，那个
背太多了，
对，背太多了，
对，是
知识障太多了，
对，是
非情啊，
对，所以你看到有情众生跟非情众生都从。这里出生，所以这里是重点，对吧？你因为刚刚接触，所以不知道，
观念也是很模糊。
对，没关系，没关系，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你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他可能会提到说，有情或是无情，都从此生都是。它的源头是一样的，
对，是同一个终极本质，
对，
是。
那既然它的源头是这样，就很值得我们去了解了。
是，
对，
是要深入去探讨它，而且要亲近它。你越亲近它，你才能够越没有障碍，你才会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嘛。这个就是哲学系的可贵啊。哲学系跟宗教学系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宗教学系还是停留在现象界的方法论，怎么拜啊，仪式要怎么走啊，嗯，然后生人的衣服要怎么设计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是宗教学系要管的事。哲学系从来是放下这个，只管一件事，就叫终极真理。就是两二者最大的差异。所以爱因斯坦讲，好的科学家必然是好的哲学家，因为如果他不是哲学家，他成不了优秀的这个科学家。
嗯，那如果了解了终极的真理的话，那就可以，就等于他就可以推到很多的事物上，你都可以了解清楚了，
对，
就可以知道你从哪里来，
对，
或是要去哪里等等的一些终极的问题。
对对，
就其实大家都还是可以慢慢的接触到了解到。
对对，但是现在不能慢慢了，为什么？因为离我大运已经开始了嘛。我们很想慢下来，但是时不我与了，战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对吧？除了中东战争，你看川普要发动这个战争以前，有多少人，多少洋人不支持他？那些人到后来也都会变成战场。多少洋人？北约30个国家，哪几个国家声讨他？所以为什么我说学佛人不能只管佛教的事啊？全球的事你都得要管，因为你不是只要度化佛教徒嘛，对吧？你要度化所有的人嘛，对吧？然后你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人家在讲这个国际事务，然后你什么都不清楚，那你要度化谁啊？对不对？对，是，是，来了，很棒，我们给他掌声。
真的来，
我们都在想下那么大的雨，而且你要上班，他最近才去上班的。对，然后就想，哎呀，你，我问陈明玉说你会不会来，陈明玉说不会，我说那如果他来了呢？啊，这样子，这样子我们没有获益啊。对对对，他思维跟能量都拔高，所以他超越了他的病苦，对吧？而且他的那个向上的力量很强大。对，
他名字里面就有思维。
对，是。
他这辈子的任务可能是要拔高思维。
那你名字这辈子的任务是什么？
做化妆品。
你看，台湾人会讲思维啦，思维，师父是讲思维，正思维，对，是不一样的，对对
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是，
刚好颠倒的，
嗯，对，思维。念起来比较不那么吃力嘛，思维很对，很吃力。对，意识，台湾人讲意识，
对，
中国人讲意识，对，台湾人讲寂灭，嗯，中国大陆人讲寂灭，四个都是四声，你都不用上上下下跳转。对，太感恩您了，太感恩您了！哎呦，还帮我们发呢，
谢谢，感恩，
真是太感恩了，太感恩了，每天每天每天，对， 对对对对，全宇宙，对
对
对对，
一定让您心想事成。
对对对，太对，是
啊
是啊是啊，
助眼有术。
对对，助眼有术。我去教儿童营，我都指定他一定要，他一定要在场。对，抢救那个电脑的困境。对，对啊，是啊，一捞两个哎、欸。
是啊，
谢谢啊、哦，哲人，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啊，非常感恩啊，谢谢谢谢，非常感恩，非常感恩，谢谢。
五一连假有大收获，今天就给您这么多功德哦。
谢谢谢谢。真的吗？师傅都不睡觉的人还有什么助缘有术？人家不都要求十一点以前要睡觉？
最好的医美
是，对对，是是是。
以前的人都讲有气质，实际上气质就是内化内心的。
是是是，你看师傅不睡觉，师傅为什么没有很累啊？然后我一整天都在工作，哎，还要开车，哎，对吧？因为我不抱怨了，你们对啊，你们要是不睡觉，你们就哇抱怨了、哦，哎呀，我有多对，是啊是啊是啊，那能量就很低了嘛，对吧？
在抱怨前就直接睡着
了，昨天晚上。
是啊，
没有失眠困扰也很好了。
我是有被要被叫醒的困扰。
因为我太忙了嘛，我想到了，两三点我就去跟他讲，明天我要乐捐多少钱啊？钱给你，名单在这儿，你礼拜四上课的时候你要做好。事先传给基金会，然后上课的时候要去把名单给拿过来。对，我是不管他有没有在睡觉啦，反正我就是那个时候要赶快做，要不然对对对对，我因为我四点我就要净身要剃头啊，五点我就要出门啊，对吧？这个人都还在睡觉嘛，对吧？所以我不管他了，不管他有没有在睡觉，反正我就去敲门，给他钱，然后叫他做事。对，好，你不在的时候，我们要考你一个，考你一题啊，
考一题什么？
对，就是 AI 会迷失在哪里啊？
啊 ，AI 会是人迷失还是 AI 迷失？
AI 啦。对，
可是因为他没有用，所以他可能比较没有感觉。
你怎么知道他没用？现在哪一个人不用 AI 啊？
我没用啊，我是
AI 不一定要用电脑，不一定要用电脑，手机都是 AI 啊，
对
吧？
啊，就似是而非吧。虚那个像现在哦。
嗡阿让恰哦这么大声！嗡阿让恰爪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华，试着来分享。你就是真实跟虚幻，你搞不清楚，因为它似是而非啊。你它任何东西，它都可以用 AI 表现出来。你以为是真的，事实上，
可是这样子太笼统了。
笼统，
答案正确的答案应该是说 AI 的算力会把你绑架了。因为他你说的虚幻也好真实也好，他都是用算力来表现嘛。但是他这个算力是他的组织赋予给他的，然后人们误以为他非常强大，他确实也是非常强大，但是也是错误累累嘛。2024年的 AI 的大教头诺奖得主 Hinton 意大利人，意大利的教授，英国人，他就讲 我虽然因为 AI 而得奖，他是物理学教授，但是他是研究 AI 而得奖。他说我虽然是被尊称为 AI 教父，但是我个人对 AI 充满了忧虑，因为 AI 是不可控的。而且，哎，好，请讲。
我是讲的话是再来分享，所以这今天吧，今天的话，今天的新闻，昨天晚上的新闻就讲 ，Musk 是要控告 Air Open 啊，他觉得就是说，事实上 AI 就两面刃了、
啊。AI Open 不是 Air Open，
对对对。他就讲说是两面刃，因为他太强大了，事实上他也足以，如果你不规范好，是足以毁灭人类。他事实上跟 Hinton 所担心的是一样，但是
你这个扯远了，不是这样子。 Musk 他要控诉 AI Open， 是因为 AI Open 本来是一个慈善机构嘛，Musk 是里头的那个原始的股东，每一个人都要出10亿美元。所谓的 open 就是公开财嘛，是公共财，任何人都可以拿来用，不能收钱的。可是那个Bill Gates 他极力要发展成盈利的企业体。后来 Musk 他就觉得这样子是对人类是伤害啊，而且人类不应该要被 charge 嘛，因为你用人类的那个 assets 人类的资产，然后你又要向人类收钱，完全不合理啊。所以 Musk 一气之下他就退股了，那不就好到 Bill Gates 嘛。Bill Gates 立刻就加码10亿，所以现在 OpenAI 是 OpenAI 不是 AI Open， 你都讲错了。OpenAI 十句有九句都错的。
是啊，对。见我不认识 Musk 跟 AI 了。
你对整个系列不关心了、啊，不关心。不关心。所以你不能站在台上嘛。
是啊。
对。在台上的人，你对这些大小事的来龙去脉你都要非常清楚，当你的学生讲错的时候，你要这个什么是匡正视听啊，免得经过这个录影啊，正扩音以后就全面通通污染大众啊。是啊，不能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 OpenAI Musk 就退出了。他退出了以后，他并没有停下来对 AI 的研究啊。他马上Musk 始终都是动作特别快的，他马上就发展自己的叫真相的 Truth AI， 对 Truth AI。 现在 Truth AI 的机器人也会跳舞，也会煎荷包蛋，也会搬运，然后也会弹钢琴，也会做流水线的工人，他什么都可以做，还会开车。可见 Musk 他的，而且他尽量都要让他变成是免费的，让大家都要能够用，都要能够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 AI 都是免费的，元宝啊。中国大陆的元宝不用钱，没有广告，所以不是说你对他都不了解，他当然也没有在用了。但是你的观念是错的，你以为说他没有电脑，所以他不会用 AI， 错了，一个手机又可以用 AI 了，好不好？对吧？可见你用 AI 也用得不够透彻嘛，对吧？你要向这80岁的老人学习，不是吗？对，你每天要去亲近他，你才有可能不害怕他。你越不去亲近他，你越害怕他，你就距离这个时代跟社会越来越远。
问题要怎么亲近，都很怕被骗。
那、no, 你说的那个方法是错的。他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广告说啊，比如说，什么，他在车上跟我讲说，他要去下载一套那个八段锦。我说你小心被骗了、啊，因为你现在的人都很高明了、啊。他说：“哎，你也不用注册，哎，你也不用提供个资。可是当你在下载的时候，他就要你提供手机电话啊，然后 Gmail 或者是你的 email 地址啊，这不就个资了吗？所以不是这样子做法。你需要下载 APP 就不用啦、啊，对吧？”APP 怎么可能 会有相对的减少很多诈骗的行为嘛？一定是要从 APP 下手啊！你从 APP， 但是现在 APP 几乎都是要钱的、啊，都是要钱。我今天因为你们都知道师傅是一无所有的嘛，对吧？你看我开那么大的车，车子的名字也不是我的，然后我住那么大的房，也不是我的。然后，我的那个汽油费也不是我的，我的电话费也不是我的。现在的问题就来了，你去下载买那些软件，你以为他会问你哎，信用卡卡号多少啊？但是很多人他不愿意，透露信用卡号啊，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子被诈骗，所以他就直接从你的那个手机号的缴手机费的那个电话，对，从电话费那个账号去扣款了。哎呀，我手机的那个电话费也不是我缴的，我就告诉你我一无所有，你们都没人要相信我确实是一无所有。健保费也不是我缴的，通通都不是。我就懒得管这些东西。那个停车费也不是我缴的，停车费是他的朋友帮我缴的，他就是唐主力，对，唐主力他连线他的那个什么
信用卡，
对，否则的话那个。那个停车费也是很非常惊人啊，你礼拜四来啊，停到礼拜天，对，礼拜天回去以后又停到礼拜四，你看一天一天一天，对，所以菩萨都安排的非常好啊，他就安排十方的人来护持你嘛，对吧？这个人就是专门护持我二手的衣服跟鞋了。跟皮包，我上个礼拜不是讲裤子是他供养的，上衣是他供养的，背心是他供养，全部是二手的。我这人也不在乎，反正就是穿了就好了。你们看出来那是二手的吗？你看不出来啊，穿在师傅的身上。就像设计师嘛，那有一个人说：“哎，你是设计师。”我说：“我也是师啦，但是我是法师啦。”对，好，所以注意 AI 的发展。为什么师父的课一定要跟时代挂在一起？因为你需要把佛法运用在你的那个 AI 的这个时代嘛，所以你迫切应该要看到师父每天中午。发布中午挂在 FB 的那个文条啊，因为来不及制作视频，但是隔几天以后，师傅就会因为竞争嘛，都是挂出了以后，觉轩成员就会去回应，他们两个也都回应，希望你加入，因为你的文笔很好，而且他写字特别漂亮，希望你。加入你就可以回应，回应了以后，就可以上榜啊。他也上过榜，他台湾的三个学生都有上榜。你以前好久以前呢、啊？因为你妈妈那个潮汕的那件事情，你上榜了，他已经上榜两次了。 杨宗宪也上榜两次了，对吧？竞争 好激烈啊，真的竞争好激烈啊，对。就这样子你会进步嘛？就蒋露华讲的，我因为加入觉轩的训练以后，我发现我好多的恶习被革除了，对吧？
对。
比如说什么？
早起。诵经。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试着的分享。因为以前我大概最早起是7点8点，现在要就一加入最基本的就是5点。对，但是
台湾学生的早起是5点，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是习惯了。你如果跟
中国大陆总部的早起是3点，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会因为业障的减少，像以前我觉得3点太容易了，但是现在真的越老业障越重，
所以我才说修行一定要趁早，
是
因为你每天都在积累很多的业障，你自己不知道啊，等到你想到了我现在啊困境重重了，我要进赶快加紧要修行了，你已经无力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经常头痛了，你也爬不起来了，然后你一下子要晕倒了，对吧？
对，
所以一定要早，一定要趁早。
3点很容易，现在5点都困难。
是啊，对啊。
很多都体力完全都不行。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茂试着来分享。但是我自从加入，因为这会有看到很多自己的恶习，譬如以前也是很脸面，很爱自己的脸面，
很爱 很不要脸啊，
是是，就是说怎么可能输得别人，别人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
做，你
做
不到。
对，但是就是发现因为你遇到了挫折，你才会，你必须要超越它嘛，不然你就会被淘汰。譬如说你每一次都30-40分，对对，但是我是 自我有想办法，我30-40分是现在30-40分，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那么高，我一定要想办法，
对，
只是目前我没办法，但是我相信就像法师这样，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注入高能量，你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你都有做，而不立即说我看到成绩，但是你有如实的做，自然时间到了，那夜宵了，你自然就有成绩出来。千万不要因为现在就觉得说，哎，我不要做，我怎样，那就是永远一辈子都没机会。
这样子，你不做，你就是业缠身而已啊，
是
满身的业障缠身而已，没有人救得了你。对，师父让你做，你看师父为了要让你们可以转发，师父要发多少心血，去制作视频，还要录音。对吧？还要写作，你只是回应了，你们的回应都很单薄哎，200多个字，师傅一写都要将近1000个字啊，对吧？你才会有料，而且师傅每一则发布出去都一定有经典依据，出自大正藏的哪一册的哪一页，那翻译的人是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没有一个发布文没有经典依据的，没有，不可能。这个就是我当出家法师本来就应该要具备的责任嘛，对吧？所以有那么好的机会，你真的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啦。好，
同学大家好，我是蒋露华试着来分享。譬如法师还没有这些制度以前呢，
对，
法师在课堂上就讲我要诵经，我要诵经，大概练了2-3年。
什么2-3年啊，
那
20年啊，
对啊，都不爽嘛，
对
对对，结果这个一进来，
而且好懒啊，
对啊，
懒到极点，
是啊，结果你看一进去训练，看你就鸡嘴变鸭嘴，
对，才你看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可能1-2个月而已吧，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前面你要知道说这条路是对的，
对，
你千万不要放弃，一定中间会有，
而且每天你的排名就出来，那多恐怖啊！
是啊，可是所以你一定要撑住嘛。
对，
就像我刚才我也有经历过二三十分的时候，
有有有有有，
对，但是
二三十分
二三十分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么努力我从来不放弃努力，我觉得我既然
那为什么会二三十分，我就跟他讲你为什么会二三十分，陈明玉分数为什么那么高，所以你要去请教他啊，你要不耻下问啊，对吧，人家用什么方法在经营啊，对吧，这个就是修行嘛，对吧，你以为修行只是讲讲这个经典吗？ No， 践行最重要，践行出真知啊。
是啊，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法师就是
要我训练，不是、啊、就是要我教，因为我们是走在前面的人嘛，要我教那个
月慧珠，
对、嗯、后来他事实上是看到因为我找不到 sample 嘛，我们写回应文要有什么投什么、嗯、我拿我的 sample 给他，他一看到他就不敢写，嗯，还有我自己也很惊讶说法师训练一年以后我写这么好，
对，
因为我事实上我的文章很烂，以前我
但是你看到大家写怎么写你就慢慢跟，
对，因为你每天写然后别人怎么写、嗯、然后你要怎么
改，那为什么要训练写作
啊，因为
要提升思维、啊、
嗯，不是不是吧，
不是他来纠正你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讨论过了，
就是要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哦，我用超找地成名试着回答，就是要改变你的神经回路，要让你逐渐从这个情绪脑移转到这个理智脑的思考回路。
情绪脑在哪里？你没有讲、
情绪脑在杏仁核，然后这个理智脑在那个前额叶。
对的，对的，这才是标准答案嘛。所以你一定要写作啦，你看师父这么努力，每天都这么像今天这么紧张的时间，这么紧张，师父还是没有放弃啊！到59分传给尤娟，
都要流鼻血，
对，都要流鼻血了。对，
我真的劝说，这中间我自己觉得我
参加这个以后，我收获很大。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说我以前国文考50分了。50分的人，然后对那什么国父思想，只要是文字的，我讨厌的不得了。嗯，但是现在一进入这个训练系统以后，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文章，我都吓一跳。
对 对, 对，
怎么能起承转合？
对, 对, 对，
然后本来刚开始
你最近也上榜了一篇嘛。
对，然后那个中午的12点半法师有写那个什么，现在是就是财富，关于财富的
共同致富。
对。一开始第一天根本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
对，
法师讲了根本不懂，
对，
然后第二天因为次次都会连续的嘛，就好像我们在上课，
这就是连续剧啊，
是第一次不懂，第二次再讲用其他的面向再来讲，第三次又另外一个方向来讲，你真的哪一天不懂都不可能了、啊、
对，
所以我变成前面是在那边抄法师的，这样抄一句，那你抄一句，后面就渐渐开始，因为你懂了，你就会有自己的语言出来。
对，
你知道法师这个在讲什么。
我就说甘九行昨天的上榜文特别棒，特别棒，我一个字都不用改，他非常紧扣我的文本，然后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去演绎，注意到这个演绎，他不是紧扣文本完了以后就是用他的方法又重写一遍，不是哦，不是哦，他是紧扣文本，然后从文本里头去剥丝抽检出来一堆东西，然后他用他的方法来验证师父的文本是正确的，这才漂亮嘛，那一篇真的太漂亮，你们一定要保留起来，经常看看人家怎么写作的，对吧？他也讲他2011年就跟着师父了，2011啊，前后已经15年了，所以15年的训练不是容易的事。他也出局过啊，出局了3年半，他的夫人都在绝宣，后来他发现越来越赶不上他的夫人了，所以他赶快申请回来绝宣。
就是现在还没有加入的同学，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不知道宝藏在哪里。
对，完全不
知道。你虽然 花了时间，但是你没有拿入宝山空手回，
对，
你只有一辈子后悔，
对，
觉得说哎，为什么别人都在进步我没有，问题是你没有下定决心呢，
对，
而且进入这个训练是水到渠成，变成人家一大堆人在前面跑的，你在后面追而已，
对
对对，那你
看人家怎么跑，你是陪跑，哎、欸，
别人把他的经验告诉你了，就像我老实讲，我为什么能够就我自己有体会很多东西，然后如果有新人，譬如说月慧珠，我把短时间的那个话题怎么写，我给他，是因为他觉得他跟不上，他自己对自己想说。有时候讲啊，法师如果说二三十年的修行功夫，他要一年传给你，你要不要啊？有很多人是拒绝，我不要，因为太辛苦了。那如果真的聪明的人，拜托人家二三十年的功夫要给你，你有什么不要的？是啊，这就是智慧的差异嘛。你要不要接？对不对？而且你到底以后几十年，你碰不到碰不到这样的贵人要教你？问号。所以真的我是为什么说苦口婆心，虽然已经过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没有智慧在这里，
对
对，我要不要进步靠我自己啊，我也是经过那种被捶打，就是什么二三十分的谁没有，我也是很爱面子，
而且你看我捶打绝轩的成员、
哦、对对
对，绝对不留任何余地的、
啊啊、
哎呀，对你们太礼遇了好不好，
对我的学生是捶到我都听不下去啊，真的、嗯、
对，
但是我发现如果你那样来捶打我马上就跑掉了，
对
对，但是人家都还是像在华为的那个钟千丽，对对，他、嗯、
都是大博士、欸、
高官、欸、高管、欸、然后要、啊、法师说他就熬夜到几点啊，11点，
那半夜一点多还在办公室，
是啊，如果说今天我在办公室我都还在加班，我还要做法布施的东西，法师还要叫我做这个那个，我都还没回到家，会不会起翻呢、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好命太多，真的就是
所以人家学的多，
是啊，所以人上有人，他之所以当高管那么年轻，当高管才30几岁当华为的高管，
像是出头
是、啊、
买房又买车了，
是啊，所以这个人家的付出
有
多少，有
孩子又有公婆又有自己的爸爸妈妈都要服侍啊，
是啊，所以我
还要收养流浪狗啊，
是，所以我在想说人家付出这么多他得到这么多是应该的，有时候我们不能在后面讲了，哎呀，他怎么收入那么多、嗯、问题你看不到别人的努力啊，
对，
他才30几岁他能够做到这样子、欸、
对，那个对，我是四小玄，那个四小玄就是他设计的，会出来有那个书签还有封套，从头到尾都是他设计的，他自己去联络厂商，然后要什么颜色啊什么，我们本来有智慧本，就是觉轩的智慧本，我们讲座的时候都在那个封包里头都有给大家，让他听讲座的时候他可以抄嘛，然后我因为那个智慧本他们没有经过我的那个同意，他们刚讲就、去设计啊什么什么，我就觉得那太传统了，后来有一次开那个什么会啊，筹委会，我就说应该要做成像这样子，这就比较有时代感嘛，对吧，我就、翻开来给那个、
哦、多功能复合式的，
对对对对，复合式的，然后给钟千丽看，钟千丽动作很快哦，他马上去设计哦，去设计封面要有觉一轩，背后要有师傅的什么，什么，出家座右铭啊，他真的没话讲，那个女孩子真的太了不起了，挨骂最多的也是他，嗯，是，他一定会得到大成就。我老早就已经预言了，对，你看他被捶打的那个不起烦恼啊，不起烦恼，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个就是他修行有到骨子里啊，对， 我这个礼拜一被狗咬了，被我收养的狗咬了。你看我的嘴唇，礼拜一，被咬了，然后哦，流好多血，流好多血，然后我流下来了，我就在那边擦那个那个脚垫了。那这样子弯下来，它就会流越来越多的血，然后。那狗子啊就躲在那个椅子下面，然后那时候蒋露娃不在，然后
去买便当，
早餐的时候早上，然后后来蒋露娃回来，我就说哎，我被了 QQ 咬了，然后肿很大，他说啊，你要赶快冰敷哦，要赶快冰敷。然后蒋露娃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说他为什么会咬我，我知道，因为他在睡觉，他不喜欢人家吵，他睡觉的时候你吵他，他就咬你，他不管你，他不是恶意要咬你，他就是要告诉你我现在在睡觉，你不要干扰我。他的方法，因为他是流浪嘛，对吧，流浪狗跟家养的宠物狗是不一样的，他还是野性很大的。然后蒋露娃就讲了一句话，你们听听看，他说哦，他还好不是来咬我，因为他要来咬我，我就让他好看。你看师傅有这么说吗？没有。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哎，我不知道吵到你睡觉了。这就是学习嘛。杨宗宪问我说，觉轩的功课里头为什么规定一定要养狗，我说不一定是狗啦，流浪动物猫也可以啊，你就是要跟他学习啊，你就是要对他讲经说法啊，对吧，否则 你什么时候能够讲经说法、啊、像你们都找一个人来点赞都有困难，这个我都觉得太莫名其妙了嘛，对吧，因为你平常没有想办法跟人家广结善缘嘛，狗子来就是让你跟他广结善缘啊，你这真的不能小看狗子。每次我做英文录音的时候，他一定要跳上来要听，我起先以为他是在睡觉，结果我侧过头去看，他眼睛大大在那边听呢、啊、他对英文感兴趣。
好可爱哦，
对，是因为我每次录音，现在比如说你们的回应文加我的开始的文章加起来都要十几分钟嘛，11分钟左右，他都没有在睡觉，他一直在听，他想要学习，所以像这个就是他的特点啊，你要向他学习啊，怎么可以说哦，你还好不没有咬到我，你咬到我我让你好看，对，所以你这个就是你的修行功力。这不就彰显你的修行功力吗？
很凶悍的，以前也打架不输人，
打架不输人，
对，所以我弟弟都被我打得很惨。
是啊，你看我对觉轩成员这么凶悍，但是我对觉轩成员是绝对是呵护的，绝对是呵护的，对，所以你看那么多觉轩成员出去了马上要想办法要回来，陈静秋医师不是吗，他为什么被我开除了，因为他喜欢在网站上面乱看嘛，我说你看那些都没用啊，为什么，这错到离谱了嘛，什么叫正念，正念叫做善念吗，胡说八道什么嘛，对吧，你不能在网站上面看啊，你是绝对是会污染你自己而已，所以我就把他开除了。他出去了以后才发现师父讲的法是你没地方听的，所以他急着要回来，我1月29号把他开除的，他一直要回来，我说我不要，你在外头好好的忏悔，他求了我好多次，后来他3月9号要回来，我说那你写切结书保证你一定不再 网站上面在乱看，你被我逮到，我立刻 又开除你。他 大牌的医师啊，马上写了切结书。他一没有在网站上面看哦，他马上进步可多了、啊。来什么点赞的人，他马上就找到了。经营那个自媒体，他马上就找到了。人家这么忙碌啊，对吧？他们连礼拜六、礼拜天都要上班呢，要值班呢。他还不是在决选？你看他排名都很前面了，对吧？而且他进来没多久就晋升了。对，你是好的榜样，你一定要学啊！真的不要认为啊，我在上班我就怎么样，我在上班就怎么样。你在上班 ，so what， 对吧？决心所有的人都得要，都要上班。只有两个老菩萨，一个76岁，一个85岁，还有尤娟、甘九郎他们家的少爷小五，只有他们三个不用。没有上班，其他的一定都得要上班，所以你一定不要拿上班当挡箭牌，是没有意义的。好，来，小鹿啊，我考你这个，人家都讲完啊，还有等一下那个大智者，那个叫谁啊？卜大德来讲讲看，连那个明慧都讲了，他叫。明天的明是会的会，他名字，对对对对对，他名字，
明
玉，
我好喜欢我的名字，
真的哈，明亮现前，明亮现前，明亮现前，
对，
是。
本来还以为太阳出来的时候，
要啊，分享嘛，分享嘛，
因为。我是我师父还有各位师兄哇，我用超脚地这边试着回答。我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我整理他的文件，然后才真的很佩服他。因为我出生以前，我爷爷就往生了。然后呢，然后
是你爸爸在扛家计。
然后我才知道，其实我爷爷有一些事情非常伤害我爸爸。但是我爸爸从来
不记恨。
没有在他任何一个小孩面前说他任何不是，他就说他非常感念他的父母亲，然后而且我不觉得我爸爸是演或装的，他就是即使我爷爷让他很辛苦，
对，
但是就是他或者是我自己会很明显觉得我奶奶是比较宠我叔叔的，然后我也会觉得，我会觉得为什么，那个就是我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我爸爸就是，即使我们说什么，但是我爸爸就说，哦，就是他真的是真心爱他父母那种感觉，
他的很正向，
对他，就是他讲他形容他父母这些事，我后来看他一些资料才发，哇，天哪，他居然。
绝口不提，
对，绝口不提。我后来才去问我姑姑说，哦，那以前阿公有怎样怎样吗？然后他对，然后甚至
非常了不起啊。
对，这是我
这个叫人格的崇高，
这是我非常佩服他。是我后来，甚至他帮我阿公处理他的债务，
对，
然后他也没有跟他其他兄弟姐妹要钱，
嗯，
就是他就扛起来这样子。
嗯，
然后他讲的就是我反正我就觉得，哦，我这是
他，所以你爸爸就是你的典范。
但是师父，我必须说，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就是我自己，我坦白说，我觉得父母就是很照顾我，然后他们也的确没有让我任何麻烦，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爱我，所以我爱他。可是我就很难想象说，
你跟父母是善缘，那你没听过吗？把自己的女儿卖去私娼寮的。
哦，对啊，我真的觉得就
是，
對
啊，所以
是
怎么说啊？
就是所以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姻缘嘛。你跟你的父母是善缘嘛，
对
吧？
所以这个是
我非常佩服他，而且我想说啊，这是。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因为他已经过世很久，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文件的时候，我想，哦，天哪，天哪，就是
很感动哈。
我是佩服他，因为师父，我必须公开承认，就是 即使我已经亲近师父这么久，然后师父也一直跟我说要愿亲平等，要原谅别人什么的，但我觉得发生在我爸爸身上，如果对我真的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我挺佩服他的。
对，真的 了不起，有可能会做得到，继续修行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就像我被狗咬了，我也没有恨狗，我就终于知道啊 QQ 你就是不喜欢，你还在睡觉，人食物就要叫你起床了。还有他在吃饭，昨天这个是礼拜一的事，然后昨天又发生一个，他在吃饭吃地瓜嘛，晚上 我们两个都吃地瓜，然后可能太大块了，他就咬一半就掉了一块在地上，我就怕那边会长蚂蚁嘛，我就伸手去拿他的地瓜，他们啊啊啊啊，这个就是代表什么护食，他保护他的食物，所以你就知道哦，他很在乎的就是他不要人家抢他的食物。你知道狗都有藏食物的习惯吗？哦，你不知道哈，你没有养狗。以前 Lucky 都我会买那个狗骨头啊，这种洁牙骨啊，给它当玩具又可以玩啊。哎，它一下子、看起来怎么就吃光了？后来发现它都把它藏起来了，大人都不知道它藏在哪儿。然后要搬家了，我要出家了嘛，对吧？然后它就会把那洁牙骨通通都去找出来，然后放在客厅。你看，就这些要拿走、要带走的。很清楚，他是唯一跟我去出家的狗、欸、他有出家、欸、对，所以他福报很大，福报很大。他还没有出家以前，我还没出家以前，他就彰显他是出家人。比如说我要禅坐，有禅坐店嘛，对吧？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试验那个洞中持咒到洞中禅定的这个转折会是在哪儿、啊、然后有禅坐垫，我把禅坐垫放下去，他马上跳上去禅坐。然后我说哎，这个是我的、啊、后来我给他买一个小的禅坐垫，然后我就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丢下去，他马上就去站在那个去站位置，站着那个小的禅坐垫。我现在供养我那房子的那个林清源大菩萨，我不是说他很苦的时候，他为了抢救他的事业都从高雄开车，那时候哪有高铁，没有啦，都一个人要开四个小时来学那个药师忏嘛。然后他来了，他特别感动，我们家的狗每一条都来拜药师忏，都是 Lucky 去叫的，你睡觉他就对你吼吼吼，每一条都得要起来拜药师忏。你看，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出家人，怎么出家到变成畜生道，过程一定是曲折离奇的，也给了我很大的警示作用了、对，所以他的出家的那个记录一直延续到我去海明寺，他也在海明寺出家，没有剃头而已啊，老和尚也给他取了法号，对，哇他有法号的、啊、你要知道明，因为我们是剃度嘛，然后居士就是明，你要明了、对，明字辈，明权，权权贵的权、对，全是有权贵，所以他一直都长得特别漂亮、啊、特别到要终老的时候那个毛都还很漂亮。我们老了不是都头发会掉嘛，对吧，会秃头啊什么，他都没有、欸、那个毛色都还非常的漂亮，对，看不出来他已经21岁了，21岁就相当人的100多岁了、是啊是啊，所以他真的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 对，好，哎，你要讲啊？什么讲到哪里去了？虽然看起来是在聊天，但其实这里头都是修行嘛。
是啊，是啊。嗡阿隆恰爪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蒋若华，试着来分享。就是说，诸佛菩提，意思是，就是说你这个房子，说这个土地上，就是类似像我们在现象界里面，你终于找到一个扶贫能让你有依赖的地方，然后这个依赖是因为你找到你的方向，你要怎么样找往终极本质，往那个真正的终极处去，所以他会从这个你的这个有一个辅导上面长棵一棵树，然后有一个那个像彩虹这样子画过去，意思是说他会带领着，因为你诸佛菩提这个菩提会带领着，就是说因为你这样皆从此生出，就是你在这一生你能够，就是说你有那个菩提种子的研发，就像这个树啊，那天空发达，就是会带领你着，你这个根本
皆从
此生这一生哦，
这一生，
对，从这一生，因为就是像你在现象界里面，你已经找到一个归依处，那你持续的修行，那一棵树就是带领我们从这个平地这个现象界里面通往佛性，那个树啊，再来接着是那个彩虹，就带领到那个佛性到终极本质处，它是就是从皆从你这一生。这一生所有的诸佛菩提都是从你现在的这个这一生可以开始这样子。
各位同学，我是普木生，我试着去讲哈。他这个我是把它分成两段去看，一个是菩提，一个是从此生的。那个菩提的时候，在那个文殊师利菩萨所说的那个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就是身见如实际啊，非实非不实，不生不灭。然后他那个是无来不来不来不去啊。然后后面有一个是一生非生，就是在前面那边呢，看起来好像是个实相，下面那个倒影好像是个虚相。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啊，它是有一个东西是平衡，然后就是让他们能够这样子同时展现出来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菩提啊。啊，至于说从此生那个，就有点像是讲那个刀立天的那个波多黎直多树，那个从此有那个种子，然后从那个种子慢慢的展开，然后就可以得到那个感觉，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郑思维，这里哈进步最多的是郑思维了，最近呢、啊，最近，嗯，希望您继续持续啊、哦。
法师各位学长，我是郑思维，我试着回答，妙吉祥如意。我是想说，这个是虚与实之间，其实它是一体的。还有我看到那个，就是一大片的汪洋，那是代表我们在苦海中，但是很多人是不知不觉的。但是如果说能够有菩提的本性，能够有所觉悟的话，那我想说修行这是相续不断的嘛，那等于就是说借由法船那个法的那一艘舟子，能够从烦恼痛苦的这一岸能够到达彻底解脱的彼岸。
法船，
谢谢。
法船
是
好，那师父来讲，直觉思维的训练是必然没有对跟错了，因为你如果现在还在执着于对跟错的话，其实你离直觉思维太遥远了。因为你如果选择对还是错的话，你永远就在现象界。现象界最大的特色就是二元对立，必然是忧喜与共的，必然是贫富相扶持的， 必然是这个阴阳美丑并存的嘛，所以直觉就是因为这样子，处在现象界的人事实地物都是烦恼端。修行最可贵就是在哪里，你突破了，你超越了二元对立，所以你直接就进入到终极本质。你一旦超越二元对立，直接就进入终极本质，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那个维摩诘经第九品，师父讲维摩诘经一开始就讲不二种不二法门，那就是维摩诘最大的特色，传承的文书法教的最最关键的精要就是不二法门，就是超越二元对立。所以你只有超越二元对立，你才有可能是正法嘛。你看师父最喜欢拿这个做
面纸，
在哪？
那里左边
有吗？哦，原来这么靠近我。师父说这个面纸十年前是在后壁乡有一个人吃了一个龙眼，吐了龙眼纸，然后龙眼纸不断的长高变成龙眼树，然后就被砍了，然后就送到那个纸浆厂，然后经历了层层的因缘变化，然后今天来到这个杭州南路的这个法堂里给师父插手用。这一连串的因缘变化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因缘的变化，所以你看到的是这棵树，你又看到法船，你又看到这个沙洲，你又看到树，你看到房子，你看到了彩虹，你看到了永远只是现象界。这代表你的思维没有提升啊。你应该要看到什么？我讲过不晓得几百遍了。当你看到电脑的时候，你不能只看到电脑啊，这就是现象界嘛。你看到它，你就会说：“哦，这超薄，那薄跟厚又是二元对立了。”你看到它，你马上就要想到它背后的终极的真理，佛教称它为空性、佛性，还有呢，法性，还有呢，实际，还有呢，实相嘛。你们诵要是诵那个文殊经典，不是实相吗？对吧？真如，对，这些指向同一个终极真理。你要进入那个终极真理，你就是要打破，你要超越二元的对立。所以你们刚刚的答案全部都太狭隘了，不是错不错，你就是太狭隘。你太狭隘的话，你看不到终极真理啊，你还是继续苦啊，苦不堪言啊。师父为什么？那师父睡得那么少，然后乃至于都没有时间睡觉。师父，你看，师父没有烦恼啊，为什么？因为我永远看的都是终极真理嘛，我当然也经历经历现象界的美丑啊，对吧？然后忧喜啊，这些二元对立事物都经历了，但是我不在那里驻足啊，我知道了就好，然后我要非常习惯的知道龙眼纸里头有佛性，有真如，有实相，有如如不动的终极真理，才能够引导允许他做各种不同因缘的变换，否则的话天下大乱啊，是不是？好，
好，我是蒋若华侍者来分享。这就是打脸蒋露华刚才说要揍那只狗，
对，是
因为法师看到的不是这只 狗，
对，
是看到狗背后
佛性，
佛性
跟我是一致的，
是，所以您才可以容就知道说，他就目前这个因缘显现是这样，
我要怎么教化他？
是，
对，
所以这就是来解释法师现在就是打脸，直接打脸我，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因为我看到就
是
现象，
看到了
就是
那一个龙颜
值而已嘛，是啊，我就是看到狗啊，
你都瞎了嘛？
是啊。所以法师我现在才会法师在讲这个，我直接联想刚才我被修理的就是这个。
对， 对，
我们现在界讲是哦，我比较粗暴，就是那个严格，事实上是我没看到它背后的空性。
对，你完全忽视空性的存在，
是、啊、那这也是真正说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真正的原因呢？
对，
我觉得不
用在 AI 时代你怎么用它？
AI
你一定要跟 AI 挂在一起啊，否则你在这个时代你没办法立足啊，你怎么在这个时代讨生活啊？更何况师父现在一直在讲共同致富，一定有方法让你在这个时代赚到钱嘛？你怎么用上你？哇，讲的天花乱坠、欸
啊、我也顿悟
对，是是是
是，第一次我被打脸，我没有想到这
个层次，
是
我只是觉得说，
没有想得那么深、啊，
对，我只是觉得说，哦，我实在是不能对他这么没有慈悲心，
对。
但是法师讲到那个龙眼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就是龙眼子啊，
对啊，
你看到龙眼子，为什么说生那个无情与有情是同样的，因为你是同一个空性嘛，你看的不是说它是有情还无情，
对，
你对任何有情无情 对任何一个东西你所要看到的是它背后的空性，自然你也我们也跟它没有两样，
对，是
只是因缘不同，看似不同的外相好像是分离的，事实上我们跟它来自同一个地方啊。
是，所以 AI 的时代你怎么看到那个空性呢、啊、AI 的现象界，你借由 AI 要赚钱，你要借由它的算力来赚钱嘛，否则你怎么赚钱呢、啊、AI 都强过你啊，对吧？你如果现在你不会 AI， 你有可能你就是被开除的那一个嘛，管你是什么高管啊什么的，对吧？所以 AI 的算力就是现象界，但是 AI 的算力有过载的时候，比如说它耗电啊，比如说它的那个数据过载了，过超载了，超载了，超载了，这些都是它的问题，困难重重的地方。 AI 因为它是非情众生嘛，所以我们人变成是 AI 的导航啊，你现在不能活的变成是你是被 AI 主宰的那个，那你要赚什么钱？是你要去主宰 AI 啊， AI 你要听我的话、啊、对吧？不是我去听你的话，是你是非常好的工具，因为你非主观不能动嘛，我是不能听你的、啊、对吧？我是主观能动的，这一点你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啊！你是要去运用它，你需要驾驭它，你要知道它的特色在哪里，它的算力超强，它的速度超快，它的高效率，这些你都得要用上。但是它当然也有它的弱点啊，比如说他一本正经说瞎话嘛，对吧？他讲的头头是道，里头全都错的嘛，对吧？你不能完全相信他，对吧？但是他也是可怜的嘛，因为他也是被设计的嘛，不是吗？所以在整个佛法的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不断的学会把空性的义理运用在 AI 的算力里头，去主导那个算力的发展。算力只不过是你的底层逻辑啊，就像这些都是底层逻辑，这些通通都是包括你们喜欢的这个 这个彩虹说的天花乱坠的，这原来都是底层逻辑而已。对，然后所以你看吧，这句多重要，只要我拿出来当做主题的，那必然都是重要。诸佛菩提，什么是菩提？觉轩就是菩提嘛，觉嘛， Body 英文讲 Body 就是觉性的觉嘛。诸佛，佛是不是也是觉性啊？所以这整句话就是，不管诸佛他现什么相啊，慈悲的观音、严苛的这个文殊也好，或践行的这个普贤也好，这些他们共同的主题就是觉性。他如果没有觉性，他不可能成就佛佛佛佛，都不可能。重点是这些觉性从哪里来啊？此生啊，你都讲错，此生不是这一生啊，此生此就从这里来啊，这里啊是从哪里啊？从超越二元对立来。你有办法超越二元对立，你就进入到菩提的觉性了。多重要啊！为什么文殊的法是诸菩萨要证悟成佛最后的临门一脚？三世觉母妙吉祥，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你要成就你的觉性，那个指导你那个人就叫做妙吉祥。妙吉祥就是文殊。你这一生有机会进来听文殊的实体课，我可以说你是人上人啊。多少人走不进来啊，都路过了，多少人进来以后撑不住啊，又跑了，对吧？那你这一生不修行，蒋露华就有讲嘛，你越晚修行你就越吃力，因为你卡的业障已经越来越深了嘛，都不容易了，对吧？师父也是很慢啊，师父也是五十几岁五十岁才出家的嘛，对吧？我那个年代五十岁你要出家没人要，因为出家很苦啊，体力活哎，出家每天都是体力活啊，你不是去当大小姐啊，对吧？天天打扮的漂漂亮亮，香香喷喷的，这谁敢让你去出家啊，对吧？
没有，把香水变成烧香的香，沉香，对不对？也是香。
我还没出家以前，我在这边当过义工，因为那时候我刚从英国回来，那时候很少人会电脑嘛，他们就说要电脑人员，我就去应征。我跟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特别相应，就是我看到他的克勤克俭，那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克勤克俭。他们十一楼哇好小哦，里头满满的人在上班，每一个人位置都好小，我当然只是义工而已嘛，对吧？他们也没多余的位置给我，就让我坐在厕所前面。我那时候因为还没出家，所以一样都是打扮漂漂亮亮，花枝招展，香水喷的香喷喷的，坐在厕所前面。然后他让我做什么事？扫描六祖坛经。我太感恩他了，因为扫描六祖坛经那个年代的电脑好慢啊，扫一页要把它等半天，所以我就他扫一页我已经看完那一页了，就这样子成就了我跟六祖坛经的这个因缘。我要讲的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的形象，一直到今天我要来的时候，我就在门口见到那个执行长，然后他看到我以后马上把帽子摘下来，师父好，师父好，他马上把他帽子摘下来，师父好，师父好， 你看你的形象从几十年一直延伸到现在，见微知著嘛，见微小的地方，知道显著的大地方嘛。对，好，所以尺是什么？要从超，不是二元对立，超越二元对立，那就是什么？终极不二，非常好，他非常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根气啊。
对对对对，为什么哈？这样子还一点点，你只记重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不二不二就是。大家都觉悟了，听起来还是很容易。引导之下，对，是。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学佛是就像念经一样，事实上诵经是第一步，是很基础的，但是你要。把经书的东西，譬如说像那不二中道，我们学到不二中道，但是如何从不二中道落实在真正戒行，这才是真功夫哦。而并不是，就类似像说那个超越二元对立嘛，我们是认为自己，事实上你没有去践行，不知道自己不会超越二元对立啊。就像我刚才说我要修理狗，对不对？我们听很简单或干嘛，
你就没做到超越，
是就我就没有做到超越二元对立，
平等
是，所以法师现在我们懂二元对立啊，不超越二元对立，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真正落实践行是什么样子，除非今天法师我们做错了，法师棒喝，像我今天就超知道我的落差在哪里啊。事实上我只是停留，这就是说没有慈悲心或者怎样。事实上，真正的是你根本没有看到它的空性，你还留在现象界，这是最大的问题。
事实上是这样子，不是说有没有慈悲心，没有，因为
问题每年都会有问题啊。
所以为什么要
导师啊？
可是换汤不换药。
是啊，所以刚才我为什么法师在讲那个
卫生纸？因为您现在才刚进来，卫生纸，我会想到我被修理的那个，事实上跟那个卫生纸
是
一模
一
样的。
样
我的错误是流于我看到的是那一张卫生纸，
对，看不到卫生
纸背
后
的
空性，对。
是啊，就是那个种子，现在就是你日常行
为。所以
为
什么要修行嘛、
啊？
因为你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到处都是烦恼啊，因为到处都是二元对立的矛盾嘛，跟束缚嘛，佛教称它为执着嘛。你执着只取任何的一端，都带给自己困扰嘛。这样你可以懂吗？
譬如说我没有办法超越二元对立，这个情形就代表我没有看到那只狗的空性，
因为你的修行的境界
还很 low 嘛。
对,
对对
对，所以你会活在他所说的困境里头嘛，就是他所说的到处都是这种现象。对啊，到处都是困境啊，到处都是，而不是很多而已，到处比比皆是。因为现象界就是二元对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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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所以修行的重要性就是在这儿，你只要能够超越二元对立，你就没有烦恼啦。比如说你被狗咬了，对，你被狗咬了这件事情，你觉得你是很苦恼。我觉得哦，原来我看清楚了 QQ 你的佛性跟我是一样的，我应该要怎么教化你。现象界你是贪睡的，贪吃的，所以你要护持着你的你要护着你的睡跟吃，五欲嘛， 财色名食睡，他都有嘛，对吧？所以他这就是他的烦恼。只要活在欲界的众生都有这个烦恼啊。那只有修行能够帮助你超越这个烦恼，你不修行的话，你永远都在烦恼之中啊。你在烦恼之中，你就抱怨起来了，你就生气起来了，你就忧虑起来了，你就恐惧了起来，天天都造恶如水流，你自己不知道啊。这个就是不修行的可怕的地方了。懂道理好修行，第一个要先从懂道理开始，对，然后你是懂了，懂说哦，就是要超越二元对立，就是不二。他是告诉你，你懂了，不见得你做得到，这个是两个层次的事，你知道意思吗？你是哦，我耳闻了，知道什么叫做不二，就是要不嘛。佛教的不啊、无啊、佛啊，都是超越，而不是否定它啊，是超越二元对立啊。然后，你是说超越不见得就是超越，你看他都在笑了，
真的很厉害，第一次看到普木真笑，
对，是都在修行，不见得对，是因为这个就是过来嘛，过来的。那
这一定要熏习了解，就像
大家都已经有在休息，
对，是
没有。我举一个例子，就像
大家当然都在修行啊，
但是还是没有
不到位嘛，
对
对，
因为你累生累劫那么多错误的种子在那儿，
已经熏陶了很久
了，哦，生生世世，好不好？生生世世好吗？所以不是像你说的念力啊，那哦，一个念力你就能够解决什么？那不是，不是，是哦，不能随便好玩了，那会误导大家。
误导大家都只是一个参考。
不是，就我觉得就是类似像
九九乘法，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九九乘法在干嘛。但会不会用是问题啊？
对对对，
那修行就是不是你现在执着于这个？现在讲不二中道，就类似说九九乘法是怎么算？
你现在就是不会用嘛，因为你很执着你的是对的嘛，你应该要放下嘛，
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
对。
你放不下啊？
您放不下，所以在这里绕啊。不是您现在是践行，因为您才刚接近这个课，很多我们学佛都学在无义理，义理认为很清楚，
学在表皮、啊、
对，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进入运用。如果你今天进入运用，我相信
我是说你已经学了很
久了，久跟不久没有，因为是真正是，所以刚才被修理，这个就是棒喝啊。
对啊，
文殊菩萨就是在做棒喝的事、啊。
不是修一二十年就能够怎么样啊 ？No 啊，
修一二十年更可怕。
有些老太婆修了五六十、六七十，结果癌症要走了，她毁佛谤佛。我念佛了七八十年了，你为什么让我得癌症死了、啊？义理不通透嘛，他也在修行啊，不是吗？义理不通透，乃至于义理错误，自己不知道，所以你需要一个老师嘛。你自己没有老师，你自己就瞎蒙瞎撞，这样子挺危险。对，
我觉得您先放空以前您所知道的东西。
对对对，
对，您现在变成有点类似。又被您有自己的学佛的经历，但是现在进入一个，老实讲，进入一个文殊是他等于诸佛之师啊。那你以前学的，您一定是 我觉得啦，听您在讲很多是践行上面的问题，你根本没有体会过。
我没有体会。
对，但是体会是不可能用上课来教您体会的，真的。就像法师，为什么我刚才会联想到法师就是在
狗
那个问题，我是顿悟的，被修理到现在，我才知道法师在教什么。
是，
但是您没有身历其境，您根本不了解。不是这个方式，是体悟的不一样。
对，方式有很多种，问题是你到位了没有嘛？
是，
对吧？
你的体悟，你今天根本没有进入践
行，你如何去体悟？只有上课是不可能有体悟的。
对，其他的方式指向超越二元对立也可以。
我觉得
现在你已经对，但是当然
没有。是，因为可以啊，但是问题是现在在这个要活在当下嘛，现在法师正在教这个，
你应该要举证你用什么方式可以。
没有要特别举证，因为我现在还在一种举证的方式。
那问题是什么叫做觉悟，你也许都不知道啊。
我可能不知道，所以请教大家。
是，但是应该不是这样。
对，
践行出了问题。对
对，因为您现在是在义理上面出问题了。我觉得您先不要，真的要把过去的先放掉。您真的是自己会乱掉。
对不起，那个，因为，抱歉，我可以打断一下吗？因为师父他们要回高雄，然后我的 Uber 已经跳出来提醒我要预约了。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嗯，我先提示一下。
对，开始进入这个殿堂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们，就是闭嘴忏悔，听话照做。
对，
这为什么？因为
要你闭嘴。
对，所以您今天如果要学习文殊，因为您现在
就是这样子，
这是进入文殊殿堂的第一步。如果你还带着，我是以前基督教教给我这个方法，哎呀，这个我基督教我也可以通啊，没错啊。问题是您至少要进入这个殿堂里面，你要学
层次的不一样。
对，但您现在还没有那个能力做对话的时候，您现在变成把以前的经历拿来扰乱。拿来干扰，不是不是，你完全扰乱不了我啦。不是，所以您现在会变成说，这种类似就说有点学太多了，自己会有点冲突啊，嗯，矛盾了，因为你学太多了。我觉得您想很多。
对，你看到，但是你没有一个准则吗？你看不到终极的真理吗？你就是看到都是现象界的嘛。嗯，有点混乱。
因为真理不是请教多数人，
混乱，
对。找一个名师，先还没有开悟之前，还没有正确修行之前，至少要这个人有要名师，不是很多观念，你都还没进入文殊，
没有建立，
对，还没进入正确的观念之前，后面真的像我，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变成你是自我打架？文殊一定。那您比较会想的很多，对，您想的比较多。
先不用讲嘛，先不用讲。对，是，那你就想不用讲出来，因为你也许讲出来，你的表达是有问题。对，是，会带给别人困扰。
对，如果带给你困扰，那真的完全没有困扰了，只是可以知道说您大概
会是什么问题。
简单，我想应该不简单吧，混乱嘛。
对，您是等于，
但是我个人是没有觉得很混乱。
因为你是从很偏颇的一面在，对，是。
因为文书是一个，对，所以您现在还没有真正，譬如说像卜大德，他也是学至少您学佛几年了，对不对？他也是不敢讲说，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进入文书，对不对？所以代表您学东西的时候想法很多，但是想法这么多里面不见得每一个都是正确的。没有没有，您我只是说您会有这样。当然啦、啊、像如果都正确，我今天就成佛去了嘛，对不对？
对，一定要践行啊！你没有践行的话，只是空口说白话嘛。
在这一生里面，会一直在
瞎绕啊。
对，瞎绕。
我也不会觉得我会在这边，那就是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
当然，每一个人的方式是因材施教嘛，每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但是目标必须是一样的。对啊，是啊。
对啊，我们没有说这样不对啊，我是现
在目前。
我就是想要可以解释说，我没有说要像杨姐那么多，只是很表面的。
对，非常表面，非常表面。
不要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要怎样，因为为什么没有要怎样？
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
根气
也不同，
根气也不一样。
对，因为您可能错解我的意思。因为今天不管，对对对，我并没有、这个、
你让他先讲完好不好？因为我发现你都是你很急了，太急了，你都没让他先讲完，然后你从中间又再插进去，又讲了一大把，对吧？这样永远就是扯不清嘛，对吧？
走、
啊，你看吧，你又来了嘛！
我跟你
讲，
你
又打断
他了。对，我跟你讲说，我自己修学文书的过程，像法师，我就跟他二十几年，我到现在我才知道文殊菩萨他到底真正要讲什么。
真的不容易。
直到我现在今天被修理，前几天被修理，我还不知道，我只是以为我没有慈悲心，
对，
这样子而已。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天法师又更进，因为这个话题切进去。我根本是没有看到这个空性，代表我还在看那个狗，还在看那个现象界的东西。事实上法师是在教我，你要看到现象界背后那个空性。
对，
今天成佛是因为你看到空性而成佛，而不是因为你看到那个狗子而成佛。
我做一个总结，因为车快来了。在我们对终极真理不够透彻，不够通透理解以前，我们最好不要随便引导别人，因为有可能你引导的都是错的，给了非常多的错误的理念。就像陈静秋医师，他在网络上面看了很多的错误的观念灌进去了以后，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其实这个最后受伤害的是自己，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这么做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